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那这个节目呢，每一天为弟兄姊妹播放一个钟头。很感恩的是，逢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呢，我们都有热线直播的时段。那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三晚上7点到8点呢，有香港著名的廖医生，也就是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呢，会来到我们当中。很感恩今天廖医生已经在我们当中了。廖医生你好吗？
啊，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嗯，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有精神这一方面的困惑，或者是你的家人在这一方面需要咨询一些这个病情的话，你可以打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这个节目呢，在良友电台和益友电台同步直播，所以在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希望你有这个需要的话赶快来电话给我们。好，节目一开始呢，就有江西的袁姊妹在线上了，我们来接听她的电话。喂，袁姊妹你好吗？
喂，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袁姊妹。
感谢主啊，我还是上个月打的电话，因为那个后面到后面的那个廖医生，后来把节目就结束了，后来我们这个来不及跟那个廖医生说。
今天廖医生就在这里，你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好。
袁姐妹你好。
廖医生你好。
嗯，好，廖医生今天来到我们当中，那袁姊妹你今天找廖医生有什么事情呢？
那就是我就是上个月我就听到了空中辅导说廖医生也是精神科医生的专家，所以我就打个电话来问一下廖医生，我想把我的情况跟他说一说。
是是，请说。
因为我也是患忧郁症有8、9年了。
哦，是。
那个吃药吃是停停又发，又吃了又发，停了又发，就这样的。
哦，
我想问一下廖医生，是不是像我这个情况，是不是要终身没药啊
？OK， 是就是说，是不是终身要服药？
袁姐妹，你可以讲多一点你之前的病的症状有多严重啊？有什么症状啊？有对生活有什么影响等等啊，你可以讲多一点给我们听好吗？
好好，我就是刚开始复发的时候吧，那个恐惧紧张吧，那个精神仿佛食欲下降，一天24个小时都睡不着觉，心脏还有心动过速，只要一紧张就心动过速，食欲下降。那个也很瘦。
是。
那个还很烦躁，很烦躁，心里还难过，就是有心悸的那种感觉。就查了很多那个心脏科都不是心脏病。后来到我们到那个，反正那一年复发的时候就看了很多医生，都诊断不出什么病。后来中药西药都用了很多很多，吃了我的肉都发跳。后来就是到湘雅医院的，后来才诊断出我是忧郁症。
起初的时候真不知道你是忧郁症是吗？
对。
好，袁姐妹，是不是吃过药之后你的病情都可以改善呢？有康复的怎么样啊？
吃了药吧，就跟正常人一样的，也可以睡觉了，也可以正常工作了。
那么你讲之后停药之后又复发了，对吗？
对，开始我吃了药是开始医生是开的3个月，开了3个月后来停了半年又复发了。
也就是说刚开始你吃了3个月的药。
嗯，
然后停了，然后8年以后复发吗？
半年
六个月以后就复发了，是不是？
对。
哦。
那么大概有多少次复发？
一天当中啊。
你怎么多少年来你的病情复发了多少次啊？大概有多少次？很多次吗？
我的病情，反正8年当中，我就是停，吃了药，停一停，然后复发了，我又吃，就是这样的。像今年我停了7个月药，后来又复发了，现在又在吃药了。
嗯，是不是每一次再次服药之后，你的病情都可以改善了？
嗯，对，都可以改善。
一般来讲，我们抑制忧郁症的原则就是用药之后大概半年到1年，有一些病人他的情况如果是很稳定，至少我们可以将抗忧郁症的药减轻一点
对吗？
一段时候再可以完全停药，这个也是很普遍的。但是如果有很多病人他的病就是每一次停药之后都会复发的情况，我们很多时候就跟病人有一个决定，就是可能要吃得多长一点时间，比方说吃两三年呢，或是更长的时间才停药，就是这样。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如果每一次发病的时候都有很严重的症状，特别是一些自杀的倾向啊、自杀行为啊，或是有一些幻觉的出现，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医生的判断就是尽量不要完全停药了，可能吃多一点时间。或是有些病人就是维持一个药的低轻的分量长期服药也是可以的。所以我听袁姊妹的病情不是太严重，但是每一次停药之后都有复发的发生，那么可以跟医生讲，就是起码可以吃长一点时间，比方说1-2年之后才开始停药，
是，
那么你的病情就可以比较控制的稳定一点了。
袁姊妹你听见了吗？
我听见了，就是那个有上一次，我就是前年吧，我就吃了三年，后来病情稳定了，后来我停药停了3个月，后来又复发了。
另外一个很多人比较忽略的一方面就是可以多了解你的心理的情况。如果有一些人常常都会有一些负面的消极的想法，很多不健康的心理的习惯啊，可以看多一些
自身在工作当中嘛，那个如果停了药复发的话，就这个工作我就很不想做，很急躁。
是，让我们听听那个廖医生怎么说。他就说希望你的这个情绪啊思想都是比较正面一点。
药物是其中一方面的抑制的方向，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找出复发的原因，有什么病因可以找到。比方说每一趟都是一些事情发生之后你的病会复发，那么就要从这个方向去尽量防止一些压力的出现。比方说有一些人是工作的压力啊，家庭的关系人际关系的压力，那么这方面也是要处理好一点。
是，所以也就是说袁姊妹啊，我其实在听你这样说的时候呢，我很想知道一件事情，当你停药的时候是医生让你停的吗，还是你自己停的？
我自己停的。
这个不行。廖医生每一次都跟我们讲，就是说当你发现你吃了药想停的时候呢，你要跟医生商量， 医生要给你诊断是不是适合停药。那刚才廖医生呢，他也解释过，就是说可以慢慢的停药，不是说一下子停药。那如果你的情况常常复发的话，也让医生给你一些建议，就是说吃药的时间长一点，然后呢再一点一点的减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像刚才廖医生说的心理方面，就是说你要观察你自己在哪一件事情上面让你复发这个情绪的问题。如果那件事情如果是常常引发你这个病复发的话，你就要避免。原子妹，我鼓励你啊，就是因为你是信耶稣的，我觉得我们信耶稣有一件很宝贵的事情要操练跟学习的，就是要学会交托仰望给神。而且看事情呢，要看事情的时候呢不能很负面，你知道吗？要操练。我昨天跟一班弟兄姊妹就是在一起的时候呢，有一个姊妹，其中她也是曾经患过忧郁症。那她今天早上在这个电话里面给我发了个短信，她就说哦，原来我以前常常想东西很负面，这一两天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呢，她就学会一样功课，就是想东西要积极乐观。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啊，姊妹。
因为我信心软弱了。
哦，其实每个人都是信心软弱的，但是呢我们有耶稣基督，所以你有任何的难处你可以告诉神，明白吗？
师母，你为我这个忧郁症祷告。
对，我们会的，但两方面一起配合好吗？你要吃药，然后慢慢的减药，另外一方面你祷告求神帮助你，让你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呢，不要自己负面的去承担，而是交托仰望给神，好不好？
好。
好，谢谢你的电话哈，这是江西原姊妹的电话。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这个直播节目呢已经进行了12分钟。鼓励听众朋友，如果你有精神这一方面的困扰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来电话，因为香港精神科的医生廖医生已经在我们当中了。好，河北的张姊妹又在线上了。喂，张姊妹你好吗？
你好，你好，
是张姊妹。
你好，张姊妹。
哎，你好，廖医生。
是，请说，张姊妹。
我刚才呀，刚才能听到几句咱们刚才的这个直播。
哦，很好。
我呢，因为已经是这个教会的一个工人了，所以我在这个对付我自己的这个状况上，我是经过了就是很长时间的努力，像刚才说对付这些负面情绪呀、啊，
对对对，
我是就是这么做的，但是我就是说，因为就是自己的这个孤身奋战，好多我做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走了弯路，我就一直想能够找一个这个知心的人呐、啊，一个导师啊，来辅导我一下，我一直都在对付。因为我后来的时候，我发现是因着这个负面的情绪，接受一些不正确的意念。
是。
我的状况呢是这个，在某种场合喽，我会控制不住，我就恐惧。我真的控制不住他，就是这也不是祷告的事儿，到的时候连神的话也不管用。
比如说呢，你能够举个例子吗？
能。我就是见着这个领袖了，咱教会的领袖了，哎，我会恐惧，见着老师了，就是我敬重的人，我里面就会惊慌，然后我就讲不好话，我就觉得说不清楚，然后呢，我是怎么来对付的呢？我就觉得，哎呀，十字架是破碎自己的，那么你在这个期间死了，你应该是不是逃避，而是对付，所以我就不知道我这么做去对不对，我是这么做了，然后我就故意的呢去这个接近他们，和他们去说，就是操练自己，可是我是经过了神也给我机会啊，他怜悯我，我就有一段时间嘛，我给周师母是打过电话的，也交通过这么一点点，就是我就又很忙，又因为要操练自己，我就到了这个他们的身边来侍奉，然后确实是感到外在上有了效果，我再见到他们我不至于那么的紧张，我一开始我就能紧张到跟着牧师说一句话，我回到家里可以抖半天。哎呀，就那么抖啊，就不知道你为什么呢，其实后来我也查。 哎，就是因为里面的一些罪的那些意念呢，然后我也是不断的去对付，我应该说是挺有这个好转。现在我其实比以前应该是轻了，我一直困惑就是，但是我这么做对不对呢？为什么一直没有能够根治呢？嗯，然后跟他们在一起，我也没有见到我真正的从这个心灵的深处，我这灵里面真正的好起来。我现在又因为忙啊、还有一些负面的这个东西，这很忙。我虽然感到不是那么恐惧了，和他们在一起，可是我会人还，这都是自己的体会啊，说起来挺乱的，人还胖了，因为那种心灵好像是觉得有点改善，忙的我怎么就现在又不在那儿了吗？脱离出来也没有时间给周师母回馈这些信息呢。然后我现在其实里边，如果我感觉是有好转，可是我感觉我这个灵里面的力量却不如从前，也不知道是因为我祷告少了最近，还是因为这种对付方法根本就不对，所以我就有一点问题困惑。我因为也没有人能够服侍我呀，我也就在这儿一直的都纠结。
哦，所以也就是说你一个人在教会里面服侍，没有同工吗？
有。
我不知道那个廖医生听到这个张姊妹的情况之后，她是不是有忧郁症？因为她自己怀疑自己是有忧郁症的。
是这样的，廖医生，我不信主的时候呀，我是有过这种情况，就是自己的心灵这种封闭。我不和这个青年段的这个男性说话，老了也行，少的还行。就是因为一些遭遇导致的，就是我是有过这样的封闭的情况，我心里面是定义不和人打交道，因为人太可怕。就是跟人能说话的这些女性啊，或者是一些老的少的，然后其实我的心灵也是封闭的，但是我能够去说话，我确实是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信主以后，然后我自己这么逻辑着呀，这么琢磨，就是要咋说心里面会困惑呢？又不是真的懂。我想我为什么会把自己封闭了，因为我怕人，然后我里面其实我里面是有这种惧怕，我灵里面到现在也不释放。
好，张姐妹，我想问你讲的情况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不是很小的时候已经出现，或是是成年人的时候才发生了？
我这个有惧怕，我小的时候就惧怕，怕黑。
好，
旁边有大人睡觉，我也会非常的害怕，都不敢翻身。
我
这是记得非常清楚。
你信主的时间也很长了，对吗？
十年了。
可以怎样讲？就是上帝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我们的想法，我们的经验，我们一路面对的人生经验都有不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啊。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单靠自己可能不一定可以克服过来的哈。无论是忧郁症、焦虑、情绪，或是性格等等，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不同，信主跟不信的人也要面对的哈。就是神的供人，神的仆人也都是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比较不同的地方。首先讲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改善自己。如果我们有一些性格上的问题，我们的情绪有一些地方控制的不好，我们对自己、对其他人、对神都有一个责任，就是要面对我们的问题，
对，
去想办法去改善。无论是用心经的方法，靠神、靠药物、靠心理咨询等等，都是我们需要看看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改善。我们才可以进步，可以在我们的人生去荣耀神，去做 为神做多一点工作等等。
嗯嗯。
听说张姊妹你的情况不是太严重。
嗯。
现在不是要决定要不要治疗次要的时候，但是我很希望就是先想有没有人可以帮助你去分析一下你从这么多年来是不是有些事情还没有克服过来，有些从前的经验要处理一下。
对
啊，因为很多事情很难在电话中可以很清楚每一样跟你分析，但是如果你发觉很长时间用不同的方法用心经的方法也不容易改变过来，那么就是有一些问题需要多一点比较专业的一些方法去处理，不一定是医生心理专家计算等等，可以是一些同工，一些在你的教会当中有一些有经验的人可以跟你谈一谈，去分析一下有什么事情可以比方说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
看事情，对，
可能跟你去一同想办法怎么样处理一些思维上啊心理上一些问题。
嗯，
可能从前没有想过可以怎样看一些问题，就是在圣经里面可能你从来没有想过原来神已经在圣经里面已经提供一些答案给我们。
对，
有些时候有人有一些盲点
盲点看不到
看不到，可能多一个人有经验的人可以帮你一同去分享一下，这个也是好的。如果你都是发觉问题没有改善，那么你可以再找一些专业的心理咨询
再谈，对
再做多一点专业的辅导也是没问题的。我相信就是信与未信的人，就是神的仆人，也很多时候就是自己没办法帮助自己的时候也不要怕，一定上帝会我们预备一些人帮助我们的，就是有这个想法就比较好。
对，
廖医生，就是关于我自己的这个问题，我也有一些这个神给我的带领，但是因为一直也没有完全的解决吧，有的时候我也会琢磨这些带领到底是不是可靠。
我觉得可不可靠呢，最重要的是要看圣经，神将他的心意放在他的话语里面。刚才廖医生给你的建议我觉得非常好，就是说在我们服事的道路上面，不管你是传道人或是一般的信徒，其实你很需要知心的朋友，你有一个很好的朋友能够关心你，能够听听你的这个心里面的这个心声，然后你的看法跟他的看法可能不同的时候呢，他就可能会给你一些亮光，或者是给你一些指引。那你刚才说你有一些敬重的牧者，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坦诚的，不单单是惧怕他们，敬重他们，能够坦诚的把你，因为我觉得传道人作为一个神的仆人，在主里面我们都是肢体嘛，对不对？能够真诚的把你心中的一些难处提出来，不要怕对方怎么看你。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弱。
周师母，我打断你一下，您是说我应该那个跟他们说清楚我这个心灵的状况是吧？
不是说每个人都讲，而是说我们一定能够找到，像你也是，我不知道你的情况怎么样，所以刚才我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同工，你周围的一些肢体是不是知道你的这个光景？那比如说好多年前我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我有我的软弱的时候，我很想敬拜神，但是我要为了主日学我不能够去敬拜神，心里面很痛苦的时候，我就很坦诚的跟他们交流，他们就立刻愿意支援，立刻帮助，那我就解决问题了。 所以我觉得你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呢，也不要自己一个人去扛它，一个人去承担。我觉得这个很痛苦的。
我这些我已经做了。我跟我的同工，我告诉他们我的软弱是什么，他们是知道的。但是呢，我的牧师说，就慢慢对付呗。他也知道我是哪种软弱，他说那也得慢慢对付呗。咱这个别的，我的领袖他们都知道我是心灵的软弱，但是很具体的，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琢磨着他们还给不了我特别那个什么的指导吧，也都他们也都特别忙。他们知道是知道，
是。那我觉得忙是另外一回事情，像你刚才说的，你特别怕黑啊，这些在你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心中的阴影啊，其实也要去处理，也要去面对的。那姊妹啊，今天因为廖医生在这里，很多其他的听众朋友在等这个电话，那我想我们就跟你谈到这。那我也鼓励你啊，如果可以的话，你继续的接着电话跟我们保持联络，好吗？好，这是河北张姊妹的电话。
腓立比书二章四节，
风雨路我们携手共度，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你是以这样的心态生活吗？如果处处提防，唯恐别人得到好处，结果只会失去友谊。常常与人分享，你会感受到加倍的喜悦和美善。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三叶草陪伴着不缺步，不同理念和方式互补，铺造一条属于我们骄傲的道路。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辅导，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已经在我们当中了。如果你有精神这一方面的困惑的话，你可以现在就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江苏的张姊妹又在线上了，喂，张姊妹你好吗？
喂，你好。
你好，
哎呀，你好，姐，哎呦，真的谢谢你的，感谢主。
是感谢神呐、啊，今天
感谢神，我妈都叫我打电话，都叫了有很多年，我都没有打，打不通，那打也打不通，我也不知道怎么打。
好，现在打进来了，那个精神科的医生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好，廖医生你好。
你好，江姊妹。
你好，感谢主。
是。你家这个孩子有精神方面的难处吗？
是的。
请说。
因为我老二家的孩子也是这样，我女儿也是这样，他家的小孩是男孩子，他家小孩也跟我家小孩的，我家小孩是精神分裂症，他家小孩是忧郁症。
你说你女儿患的是精神分裂症啊？
是的。
哦，女儿多大了？
女儿今年22周岁。
22岁。
嗯。
哦，她是什么时候患这个病的呢？
反正就是一直呢，大概从小呢，她的性格呢就看不出来什么。反正呢，在十几岁的时候，在上学的时候，反正觉得有点古古怪怪的。等到这21岁念了高中。念了半年了，快的呢，就是念了，还有一个学期没有上完，突然一下就不念了，念没啥就不念了，下来呢，又跟人家谈恋爱，结婚了以后呢，月子地里又生气，你不是月子地里的，我那本来呢，他也就有点性格古怪嘛，
是，
就等到坐月子的时候呢，月子地里老是吵架，小孩奶水也气上了，就吃牛奶。越来越重，就是他自己控制不住自己，连我都骂我。
你说你的女儿从小性格比较古怪，就是内向一点，是吗？ 然后他在读高中，高中没念完的时候，他就自己下学不念书，谈恋爱，结婚，结了婚生气，然后就他的病情就越来越严重了，是吗？
是的，一病情严重，连我是他妈，他都骂我。
好，那我想问一下，他有看医生吗？
就看你看这里就是梅花有个医院就看。在梅花医院看你，那个医生说你那个呢，就是说这个就是精神分裂症，在9月17号开始服药的。
嗯，
一开始服了一颗来家有效，你吃了4-5天又不行了，又服第二颗，这最重的时候就服到第4颗。其实你都吃的好像不够一样的，过后就吃到第4颗呢，好像就在现嫩的一样的，吃过了呢又迟迟笨嫩的，走路都慢，又胆小，
哦、
又不说话，不像原来的三句话不讲，骂人呐、发火啊，又不说话了。
好，张姊妹，你说你的女儿去年9月开始吃精神科的药，第一次是吃1颗，然后呢？不行就慢慢增加到第4颗的时候，他就整个人就迟钝了，对不对？
迟钝，呆，发呆。
好的，那你的女儿现在在你身边吗？还是
她在房间里。
你要不要叫她直接跟医生说，还是你要跟医生说呢？
要，我来叫她跟医生说一下哈。老张，你来跟医生说一下，他不说你。
好，那你说。喂。
他勾勾怪怪的。
喂。
喂。
好。
喂。
好，那你想问医生什么事情吗？
我想请问他这个呢，现在呢是2天，今天就是吃到3个月以后呢，就是吃的4颗，慢慢的减，又减到2颗，2颗减到1颗，现在呢就减到半颗。
嗯，
这医生说要吃半年，要吃1年。
嗯，
这1年的，我觉得他现在呢，反正我就是忘记拿什么的，忘记什么，你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我叫他去聚会，他也不去。
嗯，
我呢又软弱，我。
好，那我们问问医生。好，我们问问医生怎么说哈。
好，我想这样子没讲多一点。女儿的病发的时候有什么问题啊？另外就是吃过药之后，她的病情可以改善到什么地步？
她的病情，她发病的时候，就是我要说她两句，她的。他会发病的时候就会说对他不好，又怎么着都讲的不好的。
嗯，
就发火，像我发火说他什么他就说我什么。
嗯，
他有很多幻觉嘛。
幻觉啊，他幻觉我问到了他，没有，就是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
嗯，
他也
看电视都不看，现在呢就是天天上网。
他病发之后还有练书啊，工作吗？
不工作，不能工作，他不能工作，他上不上班也不行。
嗯，那么他
上班到上2天不2-3天他就不去了，又从早又2-3天又不去了。
那么他现在一般的情况他怎么样啊？在家里有什么事情做啊？他的
在家
生活怎么样？
什么都不做。你要叫他做干活他也不干，什么都不干。
嗯，
整天抱个手机聊天。
你不是说他有孩子吗？
他有孩子，他有几种精神病，他跟他老公又分开了，但那他老公家里不问那事，就是说他们俩吵架，口头协议离婚离了，就是我把他带来家去瞧的，他老公家不问事了，说离婚离的了，他是协议离婚的。他发病的时候跟他吵架骂他，跟打他，他就不要了呗。
是
什么在里面你的女儿照顾孩子可以吗？现在有照顾家务啊，在家里有照顾孩子啊。
没有。 小孩在他奶奶那里，他呢在我这里呢，他想去带小孩呢，他又带不长，小孩带了呢，
是
不是烦嘛？他又没有那个耐心。
所以张姊妹啊，廖医生想知道的是，他能不能够做日常生活里面基本的事情？
现在他的思想啊、行为还有什么不正常的情况吗？
就是不正常的是什么都不做不成，干什么都干不成，坐一会功夫他就马上走动，两个人走动啊，他现在找工作找上了两三天他就不上了，他就没有那个耐性，一天都蹲不下去，不知道为什么。
张姐妹，那么我们一同聊分析一下女儿的情况。很多时候我们将精神分裂症就可以分别回两种的症状，一种叫阳性，另外一种就叫阴性。
阳性
好，或是有些人叫正性。负性的症状，
正性和负性，
阳性的症状就是幻觉啊、妄想啊、情绪很激动啊等等。阴性的症状就是没有动力啊，没有兴趣啊，讲话不见，不出外啊，不见人呢、没有动力等等。现在听你讲你的女儿的情况比较严重，就是阴性的症状哈、这些症状对药物的反应是比较有限的哈、但是如果跟医生再讲清楚一点，医生可能会按照他的病情再可能处方一些适合的药物
要给他。
好，另外就是不但是药物的抑制，不但是药物方面的治疗，另外就是要怎么样帮助他康复过来，在可以帮助他在生活上、工作上写教生活等等，怎么样可以正常过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他现在才是22岁，
对对，
还是非常年轻。如果可以早一点帮他做多一点康复的训练，可能在医院，可能在一些中心，做多一点训练，不要让他就是每一天就是这样在家里什么都不做，
对，
这个对他将来的病情是很重要的、不单单是药物可以帮助的，就是要他推动他，鼓励他可以尽量做多一点工作，到外面去多做多一点运动啊，做多一点活动啊，写照生活等等。这个需要很多鼓励，很家人很多支持才可以做得好的。所以药物我可以讲就是不是最重要的治疗，但是他的情况如果是已经有一段长时间，另外就是有这么明显的阴性的症状，他一定要继续吃药，这个是一定要不要放弃药物治疗，就是这样。
要吃多长时间呢？
如果他的情况是这已经有一段时间，现在他的阴性的症状还是这样明显的话，现在不是讲停药的时间了，
对，
有很大的可能他要长期吃药，
对对，要先让他好好的吃药，然后像刚才医生所说的，因为他还年轻，所以呢你们不应该让他在家里面什么都不做，一定要帮助他，给他一些活动，然后给他一些鼓励，我觉得他是需要鼓励的，而且你一定要帮助你的女儿，就是说她还小啊，只有22岁，她结了婚，她可能也不会处理这个夫妻之间吵架的一些情绪，所以呢她很多事情都埋在心里面，所以她可能就压抑吧，所以她就没有这个动力，那鼓励她吧，好不好？
好，那请问就是我为我们祷告哈。
好的，但是呢你也别忘了，也要一定好好吃药，不要说吃了药好像是见效了就停药， 因为通常如果自己停药的话，复发的这个可能性会很高的，明白吗？
哦，就是上次有几天他找了工作去培训，四天没有吃，哇，那个医生讲了不能超过三天不吃，他吃四天没有吃，来家又吃的。
所以呢，你要鼓励他，叫他一定要吃药，无论做培训，无论是上班，吃药是很重要的。而且呢，这个呢，等他好好吃药的时候呢，他就可以康复过来。我们也为你的家人祷告哈。
好，
嗯。
我全心寻求你，我主，我心唯一爱慕。我向你唱首爱的歌，你是我心所求。我全心寻求你，我主，我心唯一爱慕。我全心寻求你，我主，我心唯一爱慕。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刚才我们为你播出的这首诗歌是我心唯一的爱慕。如果你有精神这一方面的困惑，或者是你家的孩子有这一方面的难处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13229966322。安徽的车子妹在线上了，喂，车子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感谢您的恩典，能让我打上电话。
是，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你好，廖医生。
蔡姐妹，你好。
嗯，
好，谢谢。
是。
我就是我也打过电话，我就是关心的，就是我就是以前在我第二个孩子今年已经10岁了。
嗯。
我在怀孕的期间之前呢，就是有那个精神，就是去看病的时候，就好像是产期，就是没怀孕之前我就有精神病了。好像是抑郁症，我也不那是没去仔细看，然后呢我就买了药吃了之后呢，不身体就是逐渐的瘦，然后不好就把药停了，停了以后呢我就是很恐惧很焦虑，
嗯，
然后就回到家里边，结果呢就是停药了没有几个月时间呢，然后就意外就怀孕有了这个孩子。
嗯，
有了这个孩子呢，因为在他们这边就是喜欢的要男孩子，然后就是不让我打掉他， 然后呢，就是没有办法就把这孩子留下了，现在已经十岁了。但是我家的这个孩子现在什么情况呢？他有的时候就是在阴雨天天气，或者是天气不好，或者是一个人情绪很大的时候，一到晚上的时候，傍晚的时候啊，他就很焦虑。然后呢，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情绪不好。然后有的时候，会比如说让他回家陪着他奶奶，或者做什么时候，他不想想出来的时候呢，他自己打自己，而且打的呀就非常的，就是自己好像喜欢打自己。然后呢，我就想问一下廖医生，是不是在我有精神疾患这段时间，如果我的会不会把这些病会遗传给孩子？
嗯嗯。也就是说，你的孩子现在十岁了，但是他常常会出现他自己打自己的情况，是吗？
也不是，就是有时候要是逼着他去做一些事情，他不想去做的时候吧，
哦，
他也不说，然后就自己打自己，使劲使劲打自己。
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的呢？
是从去年，是从去年他的爷爷过世以后，完了我们忙就把他送到他奶奶家，让他去陪陪他奶奶。开始他陪，后来他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电视只要动画片一演完，他就开始在那里就是不安，然后就开始生气，自己打自己，也不睡觉，也不吱声。然后呢，有的时候回来之后呢，现在就是有时候一个人在那里的时候，就好像就像昨天前天这一天气不好的时候，他就很焦虑，就想模拟，就是自己，他也好像自己控制不了他自己。
嗯嗯
啊，蔡姐妹，我想问一问，就是有发觉女儿在学校啊、家里啊，有没有跟其他人的关系怎么样啊？她读书的情况可以吗？她的学业啊？
他是个男孩子，他跟其他孩子关系都很好，
嗯，
而且很合群，在学校里边吧，就是学习呢不太专注。也感谢什么？我记得祷告，常常带他到教会呢，用神的话语来帮助他呢。他就是晚上惧怕，晚上睡觉时必须要陪着他，一个人不敢睡觉，一个人怕黑，在家里所有的灯都要开着。
我想知道他去陪奶奶之前的时候也是这样吗？
不知道为什么他很害怕，就是看到人，就是听到人死了，然后就是看到坟墓，他就特别的敏感。
所以你是说他去年就是爷爷死了之后他才开始这样？
对。
嗯
嗯，你们跟他的关系怎么样啊？他可以将自己
的
感觉清楚讲给你们听吗？他信任你们吗？信任妈妈吗？
他很信任我，
嗯，
但是有的时候他跟他的父亲不是很难，因为他父亲就是说话很严厉，就怎么说呢，他父亲长期在外边，不经常在家里关心他。而我呢，以前也不懂得怎么关心孩子。你知道我这个人也是抑郁症病人，有的时候我要是他在我跟前，会对我造成一种什么困扰呢？就是我一拿刀切菜，我就很担心忧虑自己会拿刀，就是好像来砍这个孩子。
嗯，
所以有的时候孩子到我跟前的时候吧，我想我也想像一个正常的母亲来去关心他，去爱他。但是，有的时候真的他一到我跟前，我很焦急，我就让他走。然后呢，慢慢的这两年呢，信主以后呢，神光照我之后呢，我慢慢的抑郁症也经过药物治疗好多了。之后呢，这孩子到我跟前，我就能够一个每次都祷告嘛，让神帮助我，能够知道怎样去关心他，怎么样能够引导孩子，能够走出他这个恐惧的这个阴影。
好，
所以说呢，
首先不要想的太多，是不是你的情况对孩子的影响？
嗯，
一般来讲，这个年纪的孩子，他们很多时候有一些出现一些恐惧，
对，
很多时候是很短暂的。啊，很多时候他们只是需要有一些比较信任的成年人，他们如果有什么恐惧的话，跟他可以信任的人去分享，很多时候他们就可以克服过来了。
嗯，
很多时候不用太担心。
嗯，
比较要注意就是
不愿意说呀。
比较要注意就是他在学校的学业啊，他跟其他孩子的关系啊，他跟老师啊，跟家人的关系更加重要。就是如果他的生活都可以维持，他的人际关系也可以不太差，如果他有一些情绪啊，一些恐惧，这个也不需要太担心，要可以观察长一点时间。
嗯
啊，但是如果你发觉你跟孩子根本没有一个很信任的关系，那么很重要就是你要先改善自己了。你跟孩子的平常 怎么样可以怎么样可以沟通好一点，怎么样可以提醒你们亲子关系的指数，
嗯，
这个要注、
哦、
多注意一点，
多关心一点
啊，因为这个孩子年纪的孩子他们很需要很多心理的一些关怀等等的
哈。对，因为他现在已经十岁了嘛，
怎么说呢？我吧就是很想关心孩子，但是我的有个大女儿吧，比她大九岁。
嗯，
有的时候这个女儿吧受我们的影响吧，常常的讲话就是因为她对我跟她父亲就是重男轻女这方面有一些偏见。
嗯，
有的时候她把对她父亲那个怒气有时候转嫁到这个孩子身上，有时候常常就是讲话对她非常的就是。非常就是老是伤害他，然后呢我在这当中如果要是保护他的话，我的女儿就非常的生气，就是意思说我们父母都惯着个小偷，就更加的对他有意见。所以有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帮助他们姊妹之间能够把这个姊妹之间那个关系能够调整好。
所以刚才讲就是如果这个年纪的孩子他有一些恐惧有一些心理的问题，很重要很需要就是有一些他可以信任的人可以跟他分享跟他谈论他的问题，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家里的人跟他都没有一个很和谐啊很信任的关系，他的问题就很难讲出来了，因为他也有很多想法。
对，
小孩子的想法很特别的。
但是我就是什么呢，他就是有时候回家的时候他特别的怕他的姐姐也怕他的爸爸，因为他的爸爸跟他的姐姐讲话都非常的就是严厉，而且净说一些让人家很消极很伤害的那个话，让他很恐惧的话语。
所以可能他们不是最接的人选跟孩子去
交流，
跟他交流。如果蔡姐妹你的情绪很稳定的话，你也可以当孩子的一个
朋友这样跟他对待，
跟他对的。如果你发觉你的情绪也不是太稳定的时候，我提议就是在你们的亲戚亲人呢、朋友当中、教会当中，如果有一些人他有照顾孩子的心理的经验，如果请他给一点意见，或是请他跟孩子去谈一谈，这个也是不错的
一个好的建议
选择。
对，好，车子妹啊，我们鼓励你哈，跟孩子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也尽量的在中间做一个调和的角色，因为可能就是跟爸爸跟姐姐的关系比较紧张的时候呢，你在中间不要袒护他，也让他的姐姐知道你对待他们两个是一样的疼爱，这个是最重要的。车子妹，我们继续的跟你保持联络哈，也希望能够帮助这个孩子能够在你的这样的关心之下他能够健康的成长。好，河南的王姊妹也在线上了。喂，王姊妹你好吗？
你好，车子母。
你好，是廖医生在这里。你说
王姊妹你好。
你好，就是我心里面现在有点不平衡，我吃的那个抑郁症的药好了一点，就是心里面有的时候老是不定油。
哦，你什么时候开始吃的这个精神科的药啊？
我抑郁症已经好有七八年了，我是就是犯了一次，就是去年开始吃的，又开始吃的，犯了一次中间。
也就是说你患这个病七八年一直吃药，只是中间停了一次对吗？那现在吃药你觉得不平衡啊？
对，我心里不平衡，老是。
好，
现在有什么问题啊？
就是老是有时候不定油，像行尸走肉一样，这个魂都不在自己的身上，好难受，很难受那样。
哦，就是不能集中精神，就是好像是没魂一样，是不是？
是。
王姐妹，你现在是有工作或是在家里啊？
在家里带小孩。
平常的生活啊，家里的工作你应付的怎么样啊？应付的好吗？
那好了一点了，比以前先前的过两天就一次不定油，过两天就一次不定油，很难受，像行尸走肉一样。活不在身上一样，跟周围的邻居，谈话都有什么阻碍，还有跟家人都有阻碍，那好难受。那吃完药以后还是那个样，还是不定油。
你现在还有吃抗忧郁的药吗？
是，现在在吃，不吃就睡不着觉。
吃得好吗？
听着收音机才能睡着觉。
嗯，现在的药有副作用吗？
没有。
好，首先讲忧郁症有很多病症，对一个人的影响也多方面的。首先忧郁症可以令一个人他很疲虑，精神不够，睡眠睡得不好，另外就影响这个记忆力，这几方面都会影响一个人白天的精神不能够集中，很多时候就是影响工作，甚至是家庭主妇他应付带孩子啊家务也有一定的影响，这个也是常见的。所以很重要就是让你的医生知道你的情况，还有忧郁症的进展还没有完全控制的好，要看一看你的药是不是对你的病有作用，或是需要调教一点可能剂量是不是足够啊，另外就是有没有更加好的药，这个你需要跟你的医生交代。另外就是很多时候忧郁症对一个人的动力啊积极性也有很大的影响，另外就是影响我们的脑部很多功能，所以记忆力集中力也是影响的，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有一些人他们还可以应付外面的工作也做得很好，但是有一些人他的情况就是严重一点，所以每一个人的情况也不同。如果你发觉你的情况之前也不太差，但是现在转变很大，你需要跟你的医生谈一谈，在要不要再检查是不是身体有其他方面的问题。
对，
比方说有一些人他的脑部有问题，他的内分泌有问题，比方说如果有一些人有贫血，这个也会影响很多时候影响我们的精神不集中，也可以的
哈。
所以不一定是忧郁症可以完全解释所有黄姊妹你讲的情况。
所以廖医生，你的建议就是希望王姊妹跟她的精神科医生多一点的沟通，让她再看看她的药是不是很适合现在的情况，对吗？另外就是也让她做一个身体的检查，因为有的时候脑跟内分泌不平衡的时候也会影响。
对对，因为毕竟你的病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有的时候
那我不平衡的时候怎么办呢？
不怎么样？
不平衡的时候怎么办？老是失衡，心里
不平衡，所以现在就是说希望你跟你的医生把你的情况告诉他，你有现在这样的光景，让他给你调药。
对，因为如果我按照我们治疗的标准，忧郁症应该要治疗到一个地步，就是心理比较正常，很健康，可以比较乐观，很稳定，这样的。所以你跟医生讲你的情况，让他再看清楚你的药是不是已经最好了，对你最发挥最大的作用。另外要多一点咨询。需不需要就是阳了。
好，那这是河南王姊妹的电话，也鼓励王姊妹在这一方面有任何的难处的时候呢，继续的跟我们保持联络吧。一个小时我们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我们接了五位听众朋友的电话，都是在精神这一方面有很大的需要，那也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能够为他们的需要一一的守望跟祷告。再次的谢谢廖医生的参与，希望下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三呢能够继续的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好，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泣，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